亚伦便深葬在埃及的诸水以上，青蛙便上来，充满了埃及地。行法术的也用他们的邪术照样而行，叫青蛙上了埃及地。法老召了摩西、亚伦来说：“请你们求耶和华使这青蛙离开我和我的民，我就容百姓去祭祀耶和华。”摩西对法老说：“任凭你吧，我要何时为你和你的尘土并你的百姓祈求除灭青蛙，离开你和你的宫殿，只留在河里呢？”他说：“明天。”摩西说：“可以照你的话吧，好叫你知道没有像耶和华我们神的。青蛙要离开你和你的宫殿，并你的尘仆与你的百姓，只留在河里。”于是摩西、亚伦离开法老出去。摩西为扰害法老的青蛙呼求耶和华，耶和华就照摩西的话行，凡在房里、院中、田间的青蛙都死了。众人把青蛙聚拢成堆，遍地就都腥臭。但法老见灾祸松缓，就硬着心不肯听他们，正如耶和华所说的。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你对亚伦说，伸出你的杖，击打地上的尘土，使尘土在埃及遍地变成虱子。”他们就这样行，亚伦伸杖击打地上的尘土，就在人身上和牲畜身上有了虱子，埃及遍地的尘土都变成虱子了。行法术的也用邪术要伸出虱子来，却是不能，于是在人身上和牲畜身上都有了虱子。行法术的就对法老说：“这是神的手段。”法老心里刚硬，不肯听摩西、亚伦，正如耶和华所说的。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清早起来，法老来到水边，你站在他面前，对他说：耶和华这样说，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你若不容我的百姓去，我要叫成群的苍蝇到你和你尘仆并你百姓身上，进你的房屋，并且埃及人的房屋和他们所住的地，都要满了成群的苍蝇。当那日，我必分别我百姓所住的歌珊地，使那里没有成群的苍蝇，好叫你知道我是天下的耶和华。我将让我的百姓和你的百姓分别出来，明天必有这神迹。”耶和华就这样行，苍蝇成了大群，进入法老的宫殿和他尘仆的房屋，埃及遍地就因这成群的苍蝇败坏了。法老召了摩西、亚伦来说：“你们去，在这地祭祀你们的神吧。”摩西说：“这样行本不相宜，因为我们要把埃及人所厌恶的祭祀耶和华我们的神。若把埃及人所厌恶的在他们眼前献为祭，他们岂不拿石头打死我们吗？我们要往旷野去，走三天的路程，照着耶和华我们神所要吩咐我们的祭祀他。”法老说：“我容你们去，在旷野祭祀耶和华你们的神，只是不要走得很远，求你们为我祈祷。”摩西说：“我要出去求耶和华，使成群的苍蝇明天离开法老和法老的臣仆，并法老的百姓。法老却不可再行诡诈，不容百姓去祭祀耶和华。” 于是摩西离开法老去求耶和华，耶和华就照摩西的话行，叫成群的苍蝇离开法老和他的臣仆并他的百姓，一个也没有留下。这一次法老又硬着心不容百姓去。感谢神，我们经文读到这里，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感谢你把你的话语借着圣经赐给我们，你的话语就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记载了神借着摩西所行的三个神迹。这里反复出现一句话，其实非常值得我们注意，就是说耶和华耶和华就是神，就是独一的真神，神就照着摩西的化形。这是一句非常有意思的话，神照着人的化形。这里反复出现这句话，就是神照着摩西的化形，摩西怎样做神就怎样行。我们从圣经中看到一般就是神怎样做人怎样行，神怎样说人就怎样做，是这样。但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摩西怎样说神就怎样行。这真的是，这就是让我们看到神的仆人和神之间这种同工的关系。就好像耶稣对他的门徒后来也说你们不再是仆人，你们是我的朋友。朋友知道仆人不知道主人的心意，朋友知道这个朋友的心意。所以这就是神和摩西他们在这里是心意相通就是他们好像是同工一样，摩西怎样说神就怎样做，他们就好像亲密无间的同工一样。这是一个非常美的一个人与神一起同工的一幅画面。在这里讲我们稍微看到这个地方在这里看到有三个神迹，一个是青蛙的这个灾荒还有跳蚤狮子这样的灾荒，还有苍蝇。我们知道其实在埃及里所行的这个神迹呢，是神要打破埃及的各种偶像。那么圣经中记载的在埃及所行的这十灾在其他任何地方都没有行过，上帝在其他任何地方没有行过，就是这种动物这种动物所引起的灾害，上帝在其他地方都没有行过。为什么独独在埃及行呢？因为埃及这些在埃及它都是偶像都是假神偶像，埃及人去拜尼罗河所以神让这个河水变成血，尼罗河有河神埃及人去拜青蛙，埃及人认为青蛙是这个生育的，掌管生育的神其实我觉得这个也蛮容易理解，因为青蛙一下子就可以有很多小蝌蚪也可以生很多所以这个他们就是一看就是他们就拜青蛙，就觉得青蛙是生育的神然后呢他们也拜苍蝇苍蝇在埃及也是一个很厉害的一个偶像在新约的时候也提到苍蝇，被称之为鬼王所以神在埃及所行的十灾其实是一个一个打败打破埃及人所拜的那些假神和偶像。其实这里看到那些假神和偶像是给人带来灾难的，埃及人拜那些假神偶像，结果给埃及人自己带来了灾难先是青蛙。那么在这个青蛙的神迹之前呢，上帝借着摩西再去警告法老再次讲。所以这也是我们上次我们查经有没有看到，每一次上帝要降灾的时候，上帝总是先警告人，总是先警告人，但是有例外有例外。那么在这个青蛙的这个灾害之前呢，先是警告，然后呢法老不听，然后就降灾，然后呢这些行邪术的又模仿那些行邪术的也可以让这个青蛙从水里出来。那么在这之前就是水变成血，行邪术的也可以行那个杖变成蛇，行邪术的也可以行。所以行邪术的他们是加深这个灾难，但他不能阻止灾难加深这个水变成了血，结果行邪术的也让这个水变成血，但他没有办法去阻止它 啊，那包括这个青蛙啊，到处都是青蛙。这个行邪术的呢，也是可以啊，看上去好像是变出青蛙来，但是他没有办法让这些青蛙回去，他没有办法阻止。那么法老看到行邪术的也可以做，啊，但是这个地方法老呢是这个地方他就心软，他就央求摩西，我们刚才所读的哈，就求摩西让去除这些灾。然后啊，摩西就向神祷告啊，神就去除这些青蛙，全都死了。但是法老看到这个灾情缓解，法老又心硬啊，这是第一次行诡诈啊，就是这种啊，说了不算，行诡诈其实就是欺骗摩西，那么事实上也就是欺骗神啊。法老前面说好，就是你只要让这个灾患停止啊，我们就让你去。结果后来他一看灾情缓解，他又硬心，又不让以色列人出去。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这个跳蚤，就是个狮子的灾荒。那么在这个灾荒的时候，我们特别注意，这次神没有警告了，这次神没有警告，这次神就直接让摩西告诉亚伦用这个杖击打这个埃及的尘土，尘土就变成这个跳蚤狮子，就跳到到处都是，跳到人身上。在这一次很有意思的，这一次神没有再发出警告，神没有再发出警告。那么呢，这一次呢，这个行邪术的他就做不到了，他们就没有办法，就是去把尘土让它变成是行邪术状。所以行邪术的那些术士们，他们就说一句话，都是神的手段，这是神的手段。那么接下来的各样的灾害呢，那些行邪术的术士们都做不到了，都做不到。就从这个地方开始，从这个狮子开始。但是呢，法老仍旧心硬，就是说他手下人都告诉他，这一定是神做的了，但是法老仍然心硬。那么接下来，哎，这一次呢，神又让摩西去警告法老，就说要有苍蝇的灾害，又有苍蝇。但这次有一个特别的地方，就这一次的苍蝇呢，是在以色列人的歌山地是没有的，歌山地是没有，只有在埃及人的地方是有。所以这里神说一句话，他要让他的百姓，让以色列人和埃及的百姓要分别，要分别。那么这一次呢，神又借着摩西，神又通过摩西去警告法老。那么在那个狮子灾的时候，神没有警告，但这次神又开始警告了，警告法老还是行，那么又降灾，那么法老又降服下来，又央求。看圣经，他这里都用求的，法老对摩西说话都是用求，求你如何，求你如何。所以这是一个极大的一个，跟前面那个法老那个刚硬傲慢，就是你们以色列人的神是谁，我不认识，跟以前那个傲慢的形象在这里是一个极大的一个反差。他这里是在求，求摩西。那么呢，法老又向摩西哀求，就说你让这个灾害停止，那么我让你去祭祀神。那么这时候法老提出一个建议，就说你们就在这个埃及地祭祀你们的神就好了，就不用出去了，你就在埃及地祭祀。但是摩西不同意，那么法老说好，那你们就去吧，但不要走太远。但是呢，摩西就祈求神，神就让这个苍蝇的灾害就停止了。但是法老呢又心硬，再一次的心硬，他又违背他以前所说的。那么在这之前呢，摩西还他去祷告神的时候，他让这个灾停，他还特别对法老说了，就说呢，好，我现在去祷告求神让这个灾害停止。他说法老呢，你不要再行诡诈了，这特别还跟法老，你不要再行诡诈，就你不要再骗我了，你骗我好几次了，你这次你不要再骗我。但是后来法老还是欺骗他，还是硬心啊。这就是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所以我们先可以看到这个经文当中有几个值得我们来注意的地方。首先就是这个法老啊，心硬的法老，心很硬很硬，一次一次看见神的作为啊，一次一次看见这个他无法与上帝的作为来抵挡，他也无法逃避，也无法反抗，一次一次看到。那么呢，他就降服，然后呢他也哀求摩西，那么神也就停止这样的灾害。他也看见上帝的恩典，但是他又一次一次又硬着心我们可以从这里可以看到，首先呢，法老的心硬和悖逆给他自己给埃及地带来了灾害， 啊，其实我们可以把法老这个词呢就换成人，就是人对上帝的悖逆，人对上帝的这种刚硬的心，结果人给自己带来了灾害，不仅给自己带来了，可能给自己的家庭或者跟给自己所在的这片土地都带来灾害。那么从法老与摩西之间的对话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因着法老这一个人的刚硬，因为他成为埃及的一个代表，他成为埃及的，因为他一个人的刚硬，结果整个埃及都蒙灾。所以呢，心硬的法老，我们可以把法老这个词就换成人啊，法老成为所有心里刚硬的人，抵挡上帝的人的一个代表，法老就是一个典型，成为所有悖逆神抵挡神的人的一个典型。因为他的刚硬，所以他给自己或者给自己身边的人，给自己所在的这一个地方带来了灾难。那么呢，法老或者说人无法逃避上帝的手，逃避不了啊，即便你是有权有势的法老，即便你是这个地上最有权势的人，最有力量的人，但是你仍然不能逃避上帝的手。刚硬的人给自己带来灾祸，那么呢，人无法逃避上帝的手，或者说上帝的刑罚。那么法老暂时的心软下来，降服下来，这也就好像一些人被上帝管教，他也暂时的心软下来，降服下来，这是暂时的。但是他这个刚硬呢是持续的，这个他法老心软下来只是一个短暂的时间，但他的刚硬呢是一个持续的时间。这也就是罪人抵挡上帝的一个态度。有时候罪人被上帝管教罪人那个时候这个管教当中，刑罚当中，他确实是就是降服下来，但是他一旦看到这个管教离开了他，他马上又对上帝又刚硬又抵挡。法老就是这样。那么我们也看到呢，法老他一旦降服下来，一旦这个回转哈，如果说回转的话，这个灾害马上停止啊。这让我们想起这个圣经所说的话，神是信实的，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必定赦免我们的罪啊。神是信实，当然神也知道法老仍然会刚硬，神也知道，但是呢，只要法老表达出这样的一个态度，神马上把这个灾祸就停止。所以从这里，其实我们从这个十个灾祸当中，我们要看见上帝的恩典。上帝知道法老是一直会刚硬下去，但是只要法老有一点点这个谦卑和降服，上帝马上就让这个灾害停止啊。所以我们从十灾当中，其实我们看见神的审判。所以在前面降的这些灾啊，都是什么苍蝇啊、蚊子啊，看上去是非常非常可怕的，但是不是害人性命的啊，不是害人性命的，是让人心里产生极大的恐惧，但是不是毁灭性的。前面这九个神都不是毁灭性的，包括后来那个太阳黑天呐、都不是毁灭性的。哪怕最后一个就是击杀埃及地头生的，那也是因为埃及人以前把以色列人的男孩全部杀死了，丢到河里去了。所以但是前面九个神迹都是警告性的，都不是毁灭性的，然后只要法老一心软马上就停，只要法老一心软马上就停。所以这里面我们看到，可以看到上帝极大的怜悯，上帝极大的怜悯，上帝是愿意施恩的上帝，愿意赦免的上帝，上帝不是降灾的，上帝是要赐平安。上帝降灾的目的是要让人悔改，上帝降灾的目的不是要毁灭人啊。所以只要法老表现出一点点的心理柔软，这个灾害马上就停止。但是呢，法老他的心软是暂时的，他的刚硬是长久的，他的刚硬是持续的。这也其实这也成为罪人的一个代表，就是人对上帝的抵挡 就是这样。就是就好像以色列人，过红海之后，他们是欢呼赞美神，跳舞赞美神。但是刚刚过了红海，一看没有吃的，没有喝，马上就抱怨神，啊，结果上帝给他们吃，给他们喝，啊，然后他们一看啊，吃的好像不太好，不像他们所想的那样，马上又抱怨神，就是他们转眼就忘记上帝给他们的恩典，或者上帝对他们的饶恕和保守。转眼就忘记了，但他们对上帝的抵挡是持续的。所以法老在这里为什么圣经如此的详细描述这十灾呢？上帝为什么不就降一灾，一下子 就把埃及全部毁灭呢？为什么这么长的时间？主要就是让我们看见神怎样的对待罪人。神不是要审判罪人，神不是要毁灭罪人，神是给罪人有机会能够悔改。法老就成为世人抵挡上帝的一个典型的代表，短暂的悔改，长久的抵挡，长久的心意。然后呢，欺哄，法老欺哄神的仆人摩西，其实也就是欺哄神啊。前面说的好好的，你只要灾还停，我让你们走，但是马上就食言啊，马上就行诡诈。所以摩西后来就对法老说，这一次之后你就不要再行诡诈了啊。但是法老还是行诡诈。啊，我们看摩西哈，摩西呢，神对摩西说，他要在人的面前啊成为神，所以他是神的代表。摩西对法老说话，他要成为他要在法老面前就成为神，所以摩西成为神的代表。那么摩西是怎样来代表神的？首先，他不畏惧站在法老面前，因为摩西的地位，他是一个奴隶，或者说一个囚犯、一个逃犯的这样的一个地位。但是呢，他不惧怕站在法老面前，而且他行的前面行。就是摩西和亚伦行前面行的第一个神迹，尼罗河水变成血，法老很显然，法老对他们两个是非常愤恨的，很讨厌摩西和亚伦两个人，所以这个时候要来到法老面前是需要勇气的啊。大家可以思想一下，法老很恨这两个人，很恨摩西和亚伦，他们也没有什么，身边也没有千军万马，也没有什么保镖，但是神让他去，再去见法老，他就去。法老这个时候，从我们人来思想，他可能就一时发怒，一下下令把摩西杀了都有可能，对不对？但是摩西无所畏惧，摩西无所畏惧，这让我们想到谁呢？想到以利亚。以利亚曾经打败了400个巴利的先知，但是耶洗别呢，仅仅是通过一个仆人去威胁这个以利亚啊，说明天我要杀死你。结果以利亚怎么样呢？以利亚就逃跑了，就逃跑。摩西不是这样的，摩西和亚伦刚刚行了一个神迹，神让他再去见法老，他就去，他没有怕。这个时候从人看，这时候法老应该很恨摩西的，所以呢，摩西为什么不惧怕法老？因为他敬畏神啊，他敬畏神啊，因为因着摩西没有给他儿子行割礼，神要击杀他啊，神那时候就要击杀他。那个时候是摩西的妻子当时反应很快啊，给他摩西的儿子行了割礼啊，所以摩西对上帝有深深的敬畏，所以他敬畏神，他就不惧怕法老啊，不惧怕人。然后呢，摩西拒绝了法老那个提议，就是让以色列人留在埃及给神献祭的一个提议。这个提议其实看上去很好，皆大欢喜，是不是？就是你以色列人，你也敬拜了你的神，你也祭祀了你的神，然后呢，你也不用到旷野，你就在这旷野什么都没有，你就在这里，你这里至少有房子啊，至少有你可以安居的地方，还有许许多多的牲畜。我们知道以色列有许许多多的牲畜在他们手上，就是这两全其美的事情，你也不用走，你就在这里，你也可以在这里祭祀神。 这按我们说，按我今天的说法就是双赢，对不对？双赢，你也祭祀了神，然后我们也不用失去你，你也可以居住在埃及。但是摩西非常明确的说，他不同意这个所谓双赢的决定，他还是顺从神的心，他一定要走。其实这里也可以看到呢，我们人不可以侍奉两个主。那么在摩西身上，你不可以又听法老的，然后你又听神的，没有什么两全其美的事情，没有。你要么就是听神的，你要么就在法老手下做奴隶，你不可能在法老的地方你再去敬拜你的神，这是不可以的啊。所以摩西说这不合宜呀，不能这样。那么若以色列人呢在埃及的土地上敬拜神，那当然是神所不喜悦，因为神对摩西说你一定要出去。那么另外一个方面也是，如果埃及人也不高兴，就像摩西刚才说埃及人也不高兴，所以你没有办法讨好，又讨好埃及人又讨好神，不可能是这样。所以在新约的时候耶稣就讲得很清楚，人不可以侍奉两个主啊，甚至也圣经说人不可以，你又爱世界你又爱上帝，你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所以你不可以又爱法老又爱埃及人，然后你又去讨神的喜悦，是不可以。那么对于当时的以色列人来说啊，感谢神，就是摩西很坚定地站住了他的立场，他没有听从法老的这个所谓双赢的这个提议，他没有听从，他还是决心顺从神，走上了一条出埃及的路。出埃及的路是非常非常坎坷的，在旷野的路是非常非常坎坷的，他没有留在看似很安逸的埃及去敬拜神，他没有，他还是走出了埃及。然后我们也可以看到摩西为法老祈求哈，这是在出埃及记的八章，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的29节。摩西说我要出去求耶和华，29节，使成群的苍蝇明天离开法老和法老的臣仆并法老的百姓，法老却不可再行诡诈，不容百姓去祭祀耶和华。所以呢，法老这个时候是以色列人的仇敌，也可以说是摩西的仇敌。那么摩西这里在为谁来祈求神呢？为他的仇敌来祈求神，为逼迫他的来祷告。所以这就是啊，新约所告诉我们的罗马书12章14节，逼迫你们的要给他们祝福，只要祝福不可咒诅啊！就耶稣也让我们要爱仇敌，所以摩西在这里是为他的仇敌祷告，是为他的法老祷告。摩西在这里不是得意洋洋的说啊，你前两天那么刚硬那么骄傲啊，你藐视我，藐视我所信靠的神，你看现在这降灾在你身上啊，让你多受点灾害啊，让你重重的刑罚你。摩西没有这样做，摩西只要是你法老只要是心软，法老只要是呼求，他马上就为法老向上帝呼求。其实这里其实摩西这个品性哈，真的在旷野当中带领以色列人的时候也是这样的。以色列人虽然一再的用石头要打死他，但是摩西总是为以色列人祷告啊，求神啊，你的愤怒不要降在这民身上。摩西甚至说，你哪怕神你把我的名字除去，你都不要降灾给这以色列民。所以摩西他这个性格哈，就是为他的仇敌祷告，为法老祷告，后来也后来为以色列人祷告。其实以色列人后来也是逼迫摩西，在这里法老也是逼迫摩西，但是摩西总是为他们祷告啊。其实我们可以看，这其实是神的怜悯，这是一个摩西真正是一个认识神的人，他明白神的心意，他知道神不是要降灾的，神是要给法老机会悔改，他非常非常的认识神的心意，所以他啊，为着法老来祷告，表明神的慈爱和怜悯，为仇敌祷告，为逼迫他的祷告。但是呢，另外一个方面，摩西也对法老说什么呢？却不可再行诡诈。所以一方面摩西的祷告 让法老看见上帝的慈爱和怜悯，上帝愿意饶恕，另外一方面也提醒法老上帝的公义和圣洁，你不要轻慢上帝的恩典，你不要藐视上帝的恩典，所以你不要再行诡诈了，两个方面。所以在希伯来书十章二十六节二十七节圣经是这样说啊，我们得知真道以后，若故意犯罪，赦罪的祭就再没有了，唯有暂据等候审判和那烧灭众仇敌的烈火啊。其实摩西在这里对法老所说的话就是这样的，你已经知道这是神做的，你已经知道神的心意了，你也知道神的命令，你都知道了，但是你如果再是硬着心，那个后果非常的可怕。所以摩西就告诉法老，你不要再行诡诈了，那言下之意就是你如果再行诡诈，那个后果是非常非常可怕的啊。那么我们可以看到摩西一个方面呢敬畏神，他不惧怕法老，不惧怕人啊，另外一方面他顺服神，他不顺服君王啊，他不顺服人啊，不采纳法老的建议。因为我们看到摩西为法老祈求，为他的仇敌祷告，为逼迫他的祷告。那么他的祷告，我们可以看到两个方面，一个是让他的敌人，让他的仇敌，让法老看见上帝的慈爱怜悯啊，上帝愿意赦免你，上帝愿意饶恕你。但是另外一方面也提醒法老，你不要再犯罪了，你不要再抵挡上帝了，两个方面。那么摩西很有意思哈，摩西让法老任意定除去灾害的时间，这是在我们刚才所读的这个八章九节这个地方。啊，就是八节，法老召了摩西亚伦来说，请你们求耶和华使这青蛙离开我和我的民，我就容百姓去祭祀耶和华。摩西对法老说，任凭你吧，我要何时为你和你的臣仆并你的百姓祈求除灭青蛙离开你和你的宫殿，只留在河里呢？任凭你吧，就是你说了算，你说什么时候就什么时候啊，你来定时间，只要你说任何时候，我就求神就按你说的那个时间就让这个青蛙全部到河里头去。结果法老就定什么时间，他就说明天，法老就说明天。好，摩西说可以照你的话行啊，叫你知道没有像耶和华我们神的。所以他为什么让法老定时间呢？其实这个是就是让告诉法老，没有其他的那些假神偶像哈，或者说没有别神像，独一的真神耶和华。耶和华时间在他的手中，他耶和华按他的意思行事，他想什么时候行事就什么时候行事。神想什么时候行事，其实这对于那些拜假神和偶像他不是这样的。拜假神和偶像，我们华人我们有很多这种民间信仰哈，拜假神偶像，我们华人有什么黄道吉日，是不是什么时间干什么，什么时间干什么啊？你像那个什么你要做什么，你像一些搞迷信的那些啊，他要请些人什么时候出殡啊，或者什么时候可以行各种的，他们那种行法事啊什么的，他都要看日子啊，看天象，看地利啊，看各种啊玄妙的东西，算算算算算啊，然后找到一个合适的时间啊，他们来行他们的邪术和法术。摩西说这个话，他说不用这些，不像你们的埃及这些假神和偶像啊，不用，你说个日子马上神就可以做到，你说任何时候神就可以做到。所以这就是神不像其他的假神和偶像。所以你看任何一切的那种迷信啊，偶像拜假神的，他一定会什么挑日子啊，找时间啊，或者是做各种这种什么欺哄人的那种东西，或者是很多很多的形式啊，什么如果没有行出来就说啊是这个天时不对，或者地利不对，或者各种。但是摩西要告诉 法老，就说独一的真神不是这样的，时间在他手中，他任意行事啊。那么我们再来看摩西通过让法老来定时间，彰显没有别神像耶和华，那些其他的假神偶像没有一个像神这样。那么最值得我们注意的一个地方，就是摩西清楚地向法老表明是神的能力，不是摩西他自己的能力，不是摩西和亚伦他自己的能力。所以因为神已经把这样的权柄给了摩西，神对摩西说你拿着这个杖去啊，神的权柄就跟着摩西一起。其实摩西他就可以让这个灾害停下来，上帝完全的信任摩西，因为圣经也说摩西怎样做，摩西怎样说神就怎样行，上帝完全的信任他，摩西怎样说神就怎样行。但是摩西一再的告诉法老，我要去祷告我的神，我要去祷告我的神。所以摩西非常清楚地告诉法老，不是我摩西多么厉害，不是我摩西可以降灾可以停止灾害，或者亚伦可以降的停止灾害，也不是这个杖啊多么厉害，不是，都不是，而是我的神。其实摩西可以完全没必要这样做，他就可以让灾害停止，或者他就那个杖击打尘土，那个灾害就降，他完全可以，上帝信任他。但是摩西始终要向法老表明出来，不是他能做什么，是神可以做。所以他一再的说，我要去祷告神，我要去祷告神。然后圣经就说摩西怎样说神就怎样行，所以这个非常值得我们注意。所以摩西他从不偷窃当属于神的荣耀，其实他完全可以得荣耀啊，完全可以，但是他不要这些荣耀，他完全把荣耀归给神，无论是在法老面前还是在以色列人面前。而神对摩西说什么呢？你要成为亚伦的神，亚伦要成为你的口。所以摩西在当时以色列人眼中，在当时的埃及，在法老面，摩西就是神呐，摩西就是上帝呀，他完全可以这样，因为上帝把所有的权柄就赐给他，你就是神，你在世人面前你就是神。但是摩西从来不把自己当作神，摩西说我要去祷告我的神啊，这就是神的仆人，这就是真正神的仆人啊。好，我们再来看啊，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神，那么这些神迹呢，让我们看到神掌管万有，神命立就立，神说有就有啊，神让尘土可以变成啊这个跳蚤、狮子，就是说让没有生命的可以有生命，这是从无到有，让无机物可以变成有机物啊，这是完全只有神可以做的事情，就是赋予生命。所以到跳蚤这个地方，那个术士就没有办法了，行邪术的就没有办法了，他说这不是人可以做，这一直是神可以做的啊。那么神掌管万有，没有人可以逃避上帝的手啊，虽然法老认为他可以，没有一个都没有，没有人可以逃避上帝的手。但从另外一方面，我们看到更重要的一点啊，更重要一点，神愿意饶恕。所以为什么要有十灾呢？为什么要这么多次呢？就上帝反复的告诉人，反复的告诉法老，反复的告诉埃及人，也反复的告诉摩西，告诉以色列，上帝愿意饶恕，只要你心软，上帝就饶恕。上帝就让灾害停止，立刻马上就让灾害停止，一再一再的传递这个信息，就是上帝掌管万有，然后上帝愿意饶恕，只要你认罪悔改，上帝立刻就饶恕，反复的表达。那么呢，神也要将他的选民从世界分别出来，就是只有歌珊地是没有苍蝇的，到后来也只有歌珊地是有光的，其他埃及全是黑暗啊。到接下来的神迹也是这样。那么这里看到一个是神掌权，至高的主权，超乎这个地上一切的假神偶像，没有别神像，独一的真神。然后掌权的神呢，愿意饶恕，其实这是其实是只有在神身上可以体现， 在这个，你想象一下，如果你有绝对的权利，你愿不愿意饶恕人呢？你愿不愿意赦免人呢？啊，就像当时的希特勒啊，第三帝国的元首，在他的第三帝国，他有绝对的权利，他愿不愿意去饶恕或者赦免那些以色列人呢？他不愿意。他说：“你们反正没有反抗的能力。”他不仅是把以色列人，他把许许多多就是德国人呐、日耳曼人他们自己的那种残疾的孩子，他全部处死了，啊，全部给他就是杀害了。他为什么这样呢？因为他有绝对的权利，他对人没有怜悯，我不需要怜悯，因为你没有反抗的能力嘛。所以，这在人来看，这是很矛盾的事。你看中国历史上这种残忍的事情更多，你看秦始皇。啊，就是把那些降兵呐、几十万、几十万的全部活埋，全部活埋，或者把一个城，你像蒙古人，把一个城的人全部杀尽，没有一点怜悯。他说：“我有绝对的权利，我为什么要饶恕、要赦免呢？不需要。”但是神呢，他有绝对的权利，但是他却乐意饶恕和赦免。只要人有一点点心软，就法老有一点点心软，虽然神知道法老还会心硬，但是你这个时候你心软。那个灾就停，所以他一再的表达这个，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上帝的愤怒啊是暂时的，上帝的慈爱、饶恕是很久的，啊，我们看十灾，我们不要看啊、一灾又一灾，好残酷啊！你不要这样看，你要说哦，这一灾停止了，哦，又一灾，哎，但是又停止了，一直给法老有认罪悔改的机会，一直有，一直有。那么摩西在这里反复的说哈，没有像神的，或者没有别神像真神，其实表达两个含义，一个就是呢，没有一个像神那样有至高的主权，掌管万有。你埃及地的全部的假神偶像，没有一个是这样的，就是至高的主权，全地都在神的手中，或者神让那个苍蝇只在歌珊地没有，其他埃及全地没有，神在那个时候说他说一句，他是什么呀？全地的神，他是全地的神，所以没有一个像神的。第一个让我们看到神的主权，没有任何一个有上帝那样的主权，这是第一。第二呢，没有一个像神那样愿意饶恕和赦免。他有那么高的主权，但是他又要饶，他又愿意，非常愿意去饶恕赦免，这是没有的，这是没有的，啊，就像你法老。法老在这个地上，在埃及，他有至高的主权，他愿意杀谁就杀谁，他一条一个命令下去，他说把以色列人的男孩全部杀死就杀死，他不愿意，他没有赦免，没有怜悯。但是神呢，他有至高的主权，但是他又非常非常愿意去饶恕和赦免。所以因为这两点在一起，让我们看到没有像独一的真神的，没有像以色列的耶和华，就是没有像独一的真神，是这样啊。不仅仅是看到上帝的主权，也是看到有至高主权的上帝，他居然还愿意饶恕赦免人，而且他非常渴望饶恕赦免人，一再的给法老机会。所以这两点加在一起，得出一个结论：没有别神像耶和华。然后最后我们也看到，就是神要把他的百姓从世界当中分别出来，在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只有歌珊地啊，没有苍蝇啊。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的8:22啊，神说当那日我必分别我百姓所在的歌珊地，使那里没有成群的苍蝇，好叫你知道我是天下的耶和华啊，对不起，天下的耶和华，我刚才说全地的神啊，天下的耶和华。23，我要将我的百姓和你的百姓分别出来啊，明天必有这神迹，就是上帝要把他的百姓和法老的人，这属世的属世界的人分开，这是神的心意啊。那么我们刚才也可以，刚才我提到在那个跳蚤啊狮子那个灾害的时候，在这个灾害是一个例外，上帝没有警告，上帝没有通过摩西再去讲，为什么会这样呢？为什么没有警告啊？ 因为前面那个青蛙的灾已经是一个很重的警告了。前面青蛙的灾，法老曾就说了，就说摩西，你把这个灾害停止，我就让你们去敬拜你们的神。但是把这个灾，摩西把这个灾害祷告神，把这个灾害停止之后呢，法老又心硬，所以这已经是一个警告了。接下来神就对摩西说，你让亚伦击打这个埃及的尘土，尘土就变成跳蚤虱子，跳到人身上，跳的到处都是。所以在第一次的上帝的管教或者上帝的降灾当中，如果依然心硬，你就忽略了上帝对你的这个警告，那接下来呢，上帝会有更重的警告，上帝会有更重的警告。所以这个马太亨利哈，在这里他就说，当他看到为什么他就思想为什么这个跳蚤哈狮子这个灾害上帝不再警告了呢，他就说，他说什么呢，其实前面那个青蛙退去之后，法老仍不悔改，那这个青蛙的灾害对法老这个警告已经是足够了，已经是足够了。如果他仍不悔改，更加心硬，忽略那灾害对我们的警告，可以肯定的是后面一定有更大的灾难临到。所以呢，并不是说神不警告人，而是神借着他所做的其实明明的已经警告人了但是从这里又看到神的怜悯，虽然这一次法老还是心硬，但是呢到了苍蝇那一灾的时候呢，神又让摩西去警告法老。所以你会看见上帝真的是很久忍耐罪人悔改，很久忍耐罪人悔改但是并上帝的忍耐不是永远哈，不是永远。我们不要认为神的忍耐是永远，神的忍耐是长久，长久等候罪人悔改。但是我们抓到机会我们就要悔改抓到机会就要悔改。对，这就是那个跳蚤的灾害我们今天有三个问题，我们可以来等一下来讨论一下。那么从摩西和法老的第一个问题，从摩西和法老的对话当中可以看出，摩西向法老表达了神怎样的属性我们知道上帝他有很多的属性比如说慈爱比如说圣洁，比如说公义比如说智慧比如说全能比如说上帝也有谦卑上帝谦卑体验是什么呢？忍耐罪人。上帝甚至降卑他自己，跟摩西就这样的对话好像朋友之间的对话一样神有很多的属性那么从摩西和法老的对话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摩西向法老表达了神怎样的属性神的哪些属性。那么第二个就是，当我们向人传福音，或者说我们给人家见证神，就是我是信神的，我是信耶稣的，比如说耶稣是怎样的耶稣我分享一下 我所信的耶稣是怎样的耶稣就当我们给别人传福音，或者是来见证神，或者跟别人分享我们对耶稣的信心，耶稣是怎样的神，耶稣是怎样的救主，跟人分享的时候，我们向人表达出神的哪些属性这是第二个问题。那么第三个就是法老一次又一次看见神的作为，经历了神饶恕的恩典，但是他继续抵挡神，不愿意顺服圣经中还有哪些人是这样的或者在我们的信仰过程中，我们有没有类似的经历上帝有时候也提醒我们但是我们当时在管教当中，我们觉得哎呀我下次不敢，下次听话听话听话顺服不敢了，但是过了以后转眼又忘结果我们有没有类似的这样的经历一个是圣经中有没有这样的人，一个是我们有没有这样的类似经历对于这三个问题有没有什么不清楚的地方因为我们好多是小组讨论，最后很多弟兄姊妹反映就是你这个说这个命题有问题，表达了不知道问什么，不知道什么。 啊，都还清楚哈，这三个问题到底要表达什么哈。好，那我们来分组来讨论。好，我们从另一开始，我们一二三来报数，报到哪个数字就为哪一组。好的，啊，那我们请报到一的啊弟兄姊妹在这里可以椅子搬一下围一个圈，二在这个地方啊椅子。